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在周日晚上八点再次收听《Idea on Air》，我是 Jenny。元旦假期刚过，农历新年的脚步也慢慢接近了。在这个中国人最重视的一家团圆的时刻，许多在海外奋斗的游子呢，也会纷纷的返抵国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Jenny 也是抓准机会，邀请到一位短暂返台休息的青年才俊。他目前是美国知名大学的助理教授，在高中时就已经获得过化学的奥林匹亚金牌，并且呢也同时获选全球华人十大杰出青少年。在大学时代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大毕业，并且免试进入研究所。他之后到了美国，在素有培育爱因斯坦的摇篮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指导教授正是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哇，这样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出乎意料的却有着非常坚定的基督信仰。各位一定跟我一样对他感到很好奇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Jenny 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你看起来果然是从加州来的很有阳光的这种气息耶，很久没看到你了耶。你到美国多久了呢？
我从在2002年出国开始读博士班，到现在已经超过12年了。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大学生耶
对，
一转眼你已经变成教导大学生的教授了。那可以先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像你这样一个从建中，我知道你从建中第四名毕业，然后在台大每学期拿书卷奖，那根本就是化学上面的一个高材生啊。那像你这种头脑是怎么样的因缘机会能够让你相信神呢？
这说起来真的是有点长，所以我尝试着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无聊的方式来说明一下。
不会的，我们很少跟天才讲话，我们都不会觉得很无聊。
不会，这真的是，因为真的是蛮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对我个人来讲，说从小到大读书考试，真的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然别人就说很羡慕，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说在过去的年代看起来说，也许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就在长辈啊或师长眼中，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孩子，就觉得说啊，未来应该是一帆风顺、功成名就、人生幸福。
你不是吗？对，你根本没有考过试吧？你根本就是一直直升，一直直升。
对，我真的没有考过试，但是就是在没有考试的时候，看着别人考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心思，为了考试，尤其在我那时候在国三的时候，看着别人为了，我很幸运，那时候我惊讶的时候知道说我不用考试就能够进入理想的高中念书的时候，会说
对、
哇，那真的是很幸运。跟那时候因为导师要求说，那我跟大家一起努力，免得大家分心嘛，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努力。可是那个时候我看着大家这样子埋，就是整天的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学生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读书？到底读书的目的是为什么？就开始产生了质疑。对，我那时候还清楚记得，后来进入高中之后，那高中时代啊，在那个期末考的时候，那我们是理工科的，所以文科那东西基本上平常没有在念，然后等到都是临时抱佛脚，说那个历史科段期末考段考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熬夜在念书抱佛脚，然后那时候背景就放着那种那个时代那种流行歌曲啊，就感叹人生的无奈啊那些东西，我心里就真的想着，就是过去那个高国中的年代，后来这样的这个经历，就想着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样有深刻那样的感觉。我说到底人生的意义啊，价值在哪里？人生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书读好啊？为什么一定要挤破头出人头地？然后这样人生就是幸福吗？如果真的心想事成，因为长辈都觉得说啊，你一定一帆风顺，后来就会顺利的
就是一些事业这样，一定会有一个好工作啊什么的。
那我说如果真的心想事成，六七十岁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一生，这样的一生或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走的路吗？ 有时候一想下去就觉得很可怕，就说、哦、我那时候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因为家庭的信仰背景啊，那时候脑中倒是飘过了、不如遁入空门这样子的感觉。
天才的思考世界真的很奇怪耶。其实我们也还蛮好奇你们脑子里到底是怎么读的，才可以一直直升，直升建中，直升台大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你竟然觉得这样生活是很虚空的。
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到是说，如果说那个摆，就是说在路口摆摊啊，虽然辛苦、生活很辛苦，早上很早就要起来，晚上很晚才能够休息，但如果他们很快乐的话，这样的生活不是、也很幸福也很快乐啊，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那个名、或那个挤破头去追求那个人生的名誉、然后想要被别人认定，难道那个真的是幸福吗？就是对这东西就很多的疑问。那所以虽然我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可是没有什么答案可以给我人生的解答。
真的，
所以而且是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神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因为创造我们起初一开始就了解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的神为了救援我，他透过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 我就是那个长话短说，就是他透过一个我无法明白的拒绝的同学询问我说、要不要学习接触就是接触学习圣经的课程。哦，因为是这一个朋友、特别是这一个朋友问我、所以我答应了。
是哦、
在那个时候、我就永远的感谢说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不至于一口回绝、因为如果他是透过别的人、或其他人或其他的朋友向我介绍的话，我一定是谢谢不用了。对对对、因为我生活也还好啊，
对啊，
一切还都还 OK。
对，
然后家庭的背景信仰背景我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需要去了解圣经 的内容、
因为有空门可以遁入
空门对
哦，所以就是有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朋友。
对，所以神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他、让我听到了教会里面、就总会长牧师他圣经的讲解、所以非常顺利的、然后解答圣经当中大大小小的问题、而且后来我听就是聆听、话语听到后来发现就是真理真的是真理，就是说他能够解答世上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生的问题、还有化解科学啊、宗教之间好像存在那种冲突、甚至是不同宗教之间对于一些、信仰或见解上的差异。
就是你所聆听的这个课程我觉得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说连科学的问题啊，连生活的问题也都能够解开。
对，这在以前的时候，就是说以前在路上的时候就是 也有很多人在传道，
是、
在发圣经。
对，
但拿到圣经的时候听那样的有很顺利的、讲解，但是你透过、就读圣经的时候发现、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合乎圣经整体的教导，而不是很片段的都可以得到 很深入的解答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否认真的是从神而来、也同时因为这时代进步到这个阶段，人们对于科学啊、科技啊，对于 这些、就是天文地理、然后那个生活这些东西 有比过去几百年几千年以来的人们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到这个话语真的是、真的是神的安排跟神的、就是在这个时代真的要传讲的话语、
那你是在 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吗？
对对啊，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
哦，那你真的能够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因着这个话语就能够相信神，那这当中你有得到什么样的特殊的感动，或者是有怎么样的就突破的那个点吗？
哦，对，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对于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觉得人生不只是不应该只是肉体这样的生活，所以因为家庭信仰的背景的话，我愿意相信，就是我愿意相信有那个无形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灵啊、魂啊这些事情、但是对于那个部分的感觉是模糊的。话语很仔细的讲解的时候发现原来对于这方面 的理解真的就像是很 logic 很逻辑式的方式、很顺利的方式、也符合这次科学的方法，然后一开始觉得说应该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接受的时候开始觉得害怕了。
哦，
因为觉得说因为毕竟跟自己家里信仰背景有冲突，说如果这种有点像是背叛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背叛自己的家人，背叛自己过去所学习的东西，
是
要怎么脱离出来。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本来的感觉就是说啊，那我就很公平的看我现在所学习的话语跟我过去拥有的
这
些信仰的背景，那很持平的来做个评断之后呢，然后来选择。但是后来这跟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帮助我嘛，就帮我就介绍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就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突然体会到了一件事情，体会到说原来我不是站在我自以为很持平的方式在看待我所学习的东西，而是我已经站在不愿意相信的角度去看我所学习的东西，虽然它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那大概就是学习完了之后就再见了，对，就好像我完成了我当初答应朋友的，对，所以我发现自己对于自己 的个性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弱点或者很大的缺陷，才非常的惊讶。对，可能对于别人来讲不觉得什么，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觉得很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的态度就是 OK， 如果我们所学习的科学的训练背景是说你要去验证，你要去实证，这种才是真正的探讨的方式。
是，
所以人家说好，那如果说神的存在或者是那时候那个信仰是这个话语所教导是真实的话，那我就尝试看看。所以我那时候尝试着开始祷告，就好像把我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想到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对，我就说那我实验看看，
果然是一个理工科的头脑。
因为我没有办法能够确然后就是单纯从理论上说这就是对的，这就是错的。
他
说透过实际去做看，
对，
实际祷告看有没有回应。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那祷告都很微弱小，就是
很可爱，
就是那种自己没有尽到自己该做的责任的时候，然后需要有那个背后那个帮助的力量的时候，但是当然还是有自己的责任必须要尽到，但是神还是就是在过程当中给予帮助，给予回应。所以好像就过程当中有祷告得到回应，然后之后再回去看话语的时候，就回去听话语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大的不同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就听的话语是跟历史跟人类的一些过去所经历的故事，耶稣所经历的过程，经历那些路程，就觉得真正的话语真的是非常深刻的解答了我们所在追求或者所想寻找那根本的答案，所以才会觉得说真的是神在运行的历史，所以有这样，
所以你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去实践，先打破自己原本的这种固有的想法，
需要去尝试看看，
然后带着开放的态度，而且去试着去做看，
对，
哇，那我相信对你来说，你也是经过了一个蛮大的调整。然后从过去的那对自己的自信当中，愿意去相信一个比你更强的，
就是愿意接纳说实际上有自己不了解的那个部分，然后愿意去踏入那个部分去学习。那实际上在教会的学习还有生活，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个性，后来
你再
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个性有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真的哦。
信仰之前都是真的是蛮内向的个性，最怕的就是说站到公众就是大家面前去做任何事情，或者说碰到有关于别人情绪上，可能别人比较难过，真的碰触别人情绪上的事情的时候，我是最怕这种事情，对，不敢碰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用逻辑没办法去理解，
对，你用科学，因为他不在你相处的对象是人了嘛，
对呀、啊，
然后你不再是那种东西或者物体，所以你可以好像就是情感上就是
可以
隔离的， 对，所以但是在教会当中你没有办法，你完全是要处理是帮助别人啊，然后帮助自己啊，真的之类这些事情，所以最后回过头来信仰的学习反而是自己得到帮助最多。这就像话语讲的，就是说你最后信仰的所有一切所做的最后都是自己得到最大的祝福，这样。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种很逻辑的头脑之上又加上了人文气息，让我们变得
感谢神的
对啊，让我们变得能够更有情啊，更有情有义，然后也变成一个更有这个人的味道，这样子。那果然呢、在神啊没有不能传道的人，连你这样子的人也是能够被神引导，真的很感谢神，
感谢神。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就先听一首 Toby Mac 所演唱的 Me Without You。 Jerry， 我从你的资料里面啊，知道呢，你呢，就算是已经到了美国，然后到了这个台大呢，念的是最顶尖的这种最高学府，你还是一样呢，表现非常的优异，甚至啊，这个博士要毕业的时候，你还是拿到这个什么研究生杰出论文奖。我觉得你真的好像天生就是要念书的样子。你是一直都知道自己就是要往学术路线去吗？嗯，然后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你除了天分之外，你觉得你能够做得到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嗯，
对，那在教会当中大概学习大概两年多的时候，有一次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那时候总会长牧师来访，那时候有机会能够向他来请教，你就看到一位就是话语教导的这么透彻，然后自己生活当中又有经历各式各样非常艰难辛苦故事的那样子的牧师来，但很想请教嘛，说自己人生的问题，或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就请问说到底自己未来走什么样的路比较合适，当然就其他人就会说啊，你书读的不错啊，也有这个能力啊，理所当然嘛，也有人家走学术的路线，那我自己在来到教会之前的时候也觉得说那这很理所当然嘛，好像就是走这样子的道路，可是学习进了教会学习之后就发现说你实际上自己未知的部分可能有更多的宝藏
的
对，所以也许你自己认为说自己走这样的路是理所当然，但是也许
神不见得这样想
、哦、对，所以我就想要问问看说请教看看，就是以总会长牧师的经历什么样是给一点指点这样子。所以那天总会长牧师他整天的活动还有话语的行程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就看到他已经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疲累完全没有力气了，但是我那时候有机会呢问到我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非常耐心的就坐起来回答我，然后回答我说他就用个人的经历来回答说到底神是怎么样引导他的。他说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从来也没有跟他说他未来总会长牧师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讲，对，但是过程当中好好的相信神跟顺服神的时候，神是在过程当中这样子引导他的。所以那时候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感动，我说哇，有那个听到一个对的分享，对，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后来自己出国念博士班啊，然后那时候我还蛮大胆的，就是我只有申请六间学校。
真的、
哦？那时候申请六间学校，申请的过程事实上是从就是拿那个排名啊，那个前六名，就一二三四五六，我的领域前六名，就这样申请过去这样。然后
真的太有自信了，
幸运，然后能够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能够进到大师的实验室，然后有机会能够在世界上那个时候最新的研究技术还在发展的初期，我能够参与在当中，然后那个有幸能够得到很好的就是那个研究跟毕业的成果，有幸能够得到奖项，还有幸运能够得到说在同样其他非常有能力有这么多人竞争的情况下还能够得到目前的研究工作环境，我这一切真的就是神的引导跟保守，不是靠我，你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你真的没有办法说啊，全都是巧合，或全都是幸运，全都是我自己的能力。有这么多其他同样都有资格的人，同样都有那样子的条件的人，但是我能够得到很多，真的是神的保守跟神的照顾这样子。当然有我个人自己的责任分担的部分，但是
你做的努力是什么呢？
需要做的研究是等于说脚踏实地，真的
做
研究的过程当中，就说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做进一步的思考，那就好像那个在教会里面学习，就是说你做一切事情不是说只是靠着神的庇佑，靠着神的庇护而已，而是你自己要做到最好，这也是总会长牧师的精神，就是做要做到最好，然后要全力以赴的去做，所以那时候就是有那样的机会，当然也是尝试做到我自己能够做最好的部分，但是其他很多部分真的是神的那种时机的安排，对，你要在那个时间点进入那样子的实验室，才能够去 碰触到那样子 的学习跟技术。
对啊，其实虽然各位从前面的访问就知道他其实真的天分很高，可是啊，各位知道吗，他念的这个加州理工学院，我有 Google 了一下，在化学方面他是真的是翘楚，是第一名的学校，而且他所神引导他所跟随到的教授也跟随到了最顶尖的，他这个学校里面对这最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一位博士啊，我觉得就是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在他的谦卑之上，然后在他的努力之下呢，神呢真的让他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真的感谢神。
对啊，使他能够充分的这样来发挥，这样子，哇，所以真的很幸运呢，吼你。
对，真的是很感谢神。
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都是巧合，那真的太说不过去。
对，真的太说不过去。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在实验室的过程的研究里面，就说那论文的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人们羡慕的期刊。如果发表那期刊发表一篇的话，人们就觉得哇，那这是天大的新闻，台湾就一定会因为上报纸之类的。在那边真的是就是。经常的发生，所以真的觉得说我们很理所当然，但是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是在那个时机，而且因为神的眷顾或者说神的保守，能够走上这样的路，也许别人也这次的路可以由别人来走，
是啊，
不需要说由来走，所以呢真的是因为神的爱跟神的保守，但是同样就是这些经历也是体会到说，就像是当初总牧师分享的经历一样，说我仍然不太知道说是不是真的一生就要走研究的道路，对，但是在那我能够做的部分，神也是引导，而且神会
给你回应，
对，回应跟祝福，对，
阿们，哇，我们也好希望能够得到神这样子的引导，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啦，
对，
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由 Sidewalk Prophet 所演唱的 Save My Life。 Jerry，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啊，你已经不再是只是天分很高的学生这样子，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学生了，现在也是一个有历练啊，然后有社经地位的科学家，那经过了这么多 年以后，现在的你是怎么看待信仰的呢？
事实上有很多人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觉得说科学跟宗教似乎好像是对立的，
是，
对，甚至觉得说以科学的研究跟科学的方法总有一天会证明说宗教是盲目的，有没有这样想，或是觉得说信仰只不过是心灵需要安慰的人所寻求一种那种遁入的管道，对，但是就说不可否认，就是说人们就大家会有这种认知或这种想法，跟过去数百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啊，那科学跟科技啊突飞猛进，很有关系。
是，
然后现在我们每个人过的生活啊，你说跟数千年来，甚至只是一两百年前那种帝王将相相比，现在真是太舒服。
对啊、
太进步了，说那我每个人手上现在都拿着手机上网，
对，手机我刚才在想这件事，
然后生活当中各种科技，说这以前根本就是巫术，对，真的是巫术啊，
对对对，
那些烧女巫什么之类的，或者那些审判那个，那真的都是像巫术一样，你先拿起了隔空就可以抓药，隔空就可以抓东西，对，让人就会有错觉说科学总有一天就一定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信仰的教导仍然停留在那种明智未开所流传下来那种说法，然后又不能否认说历史上当中因为宗教引起的战争啊死亡真的是太多太多数不清了，
是，
所以就像是我们在话语当中所学习到的一样，就是说神被人们误会被厌弃的那个真的是数不清的地步，被误会最多的是神，是神所差来的那个基督，所以真的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在教会当中学习，就是总会长牧师，他在这三四十年来不断持续的教导这个内容，能够完全的解答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哦，真的哈。
所以我自己身为科学家，所以我能够了解到说科学的长处跟限制。说科学或许能够解答有关于那有形的物的东西，物体的东西，对，但是对于人的问题，像是价值啊、意义啊、目的啊、的对错这些问题， 这些看或是看不见世界这些问题，这个是科学在对科学来说是很有限的，科学没有办法给予价值跟目的。科学基本上是一种这种探究的方法跟手段，
是
研究就是物体运行跟生物跟这些是有形世界的一些运行的道理，它没有办法给予价值的判断，或者人生目的目标的引导，对，那。说在这方面科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球环境啊，甚至社会啊，是这些整个是地球村的这些，实际上各个方面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也许在个人的然后个人我们自己在工作或者是在个人的生活范围也许感觉不出来，但是科学家们大声疾呼说时间非常的紧迫，然后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将来就会看见未来的那个就是地球变得怎么样，
对，
他说现在世上有70亿人口，那2050年预估大概也会有到100亿人，这么多的人，可是大家都想要过得像电视上当中看电影当中看到欧美那样子所谓先进国家所描述出来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不断的使用资源啊，然后为了要世界和平和世界稳定的发展的话，你应该说经济最好能够持续的稳定上涨，你看今天看到什么财经报道，就
是
说每年的 GDP 要上涨2%-2%，最好就这样的稳定的上涨，大家就能够过得平安和平，然后那这样子的生活，对，好像这样子可以达成，可是你想你过从过去人类历史过去的经验来看，有可能以这种有限的资源来支撑人类这种无穷的欲望，无止境的这种欲望啊，这个是世界有名科学家的就是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地球资源不断的被使用，然后那个东西不断的被制造出来，然后我们已经把地球的资源用到这个地步，什么的下一代，我们后一再下一代的永续能够继续这样子下去吗？这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地步，经济能发展2%-3%，然后继续的发展50年基本上要比现在要多50% 或者 double，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有可能走下去吗？对，明明知道会遇到尽头，可是要怎么样导正它或怎么样改变它，说实在话科学家尝试发展各式各样的研究或者是物质研究，想要节能啊，想要这东西，可是说实在话人口不断的在增长，
对，
还有很多的国家实际上还不算要发展，他想要成为像欧美一样的生活条件，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不要用那么多的资源，
对，
那他就说你都过了那么好的生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人自己人的问题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方式在探讨，
怎么办，
对，
听起来超复杂的，
现在已经2015年了，对，然后我们好像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好像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或从这个人类的能力的范围想要去寻找这个答案，实际上会遇到非常大的困境，
听你这样讲真的就是很大的困境，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在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目的啊，意义啊，价值啊，追求啊，到底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如果解答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再去看我们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体会，就像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话语一样，就是说总会长牧师的 教导，他说在根本上要去寻求说切合这个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人们的生活不再只是追求物质名誉外表这些会朽坏的东西，如果根本的解答有关于说人内心的造就啊，自我的造就，然后首先为永远存留自己的灵跟魂来造就这样子的事情来努力，首先内心的问题解决了，外在的问题自然就会有解决之道，对，人跟人之间能不能和平，或者资源的抢夺，武力的国家之间的争斗，这些东西最根源最后都是人心的问题，
是耶，对，
所以如果没有为自己内在的问题 来解答的话，解开的话，真的外面这问题没有办法解开，所以我请听众朋友想一想，就是说如果心灵的问题没有解答，你说 再富有的生活、嗯、或透过科学再想要得到更长的寿命、嗯、或更进步的科技、嗯、真的可以解决我们社会上啊世界上看到的各种乱象跟问题吗？100-200年前、物质生活跟我们现在是非常的发达，
对啊，
非常的富足，可是我们拥有的问题似乎比以前更多。
对, 对，他们不见得比我们不快乐，
对、啊、
或是不内心不平安。
对，所以真的，你知道现在自杀率也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不晓得未来要往哪里去，因为好像看起来真的、失去了那个、希望。以前呢，你说那个、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为了争一口饭，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赚很多钱，好像有个目标。可现在生活已经这样子富足了，那到底要往哪里去呢？反而失去了那个方向之后，变得没有目标的生活。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问题，根本问题正是内心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时代其实不是环境的贫穷，其实更大的贫穷是在我们的心跟灵，
心灵贫穷。
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外面看起来的问题很复杂，但是每一个所有的复杂问题其实都是每一个个人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所想的所要的所追求最想追求的东西，如果是在属于自己内在的心跟灵的造就的话，我们就不会把那么多的注意力放在
会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带不走的那些事情上面。对，
是耶。所以其实信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无形的东西，可是它却会、影响了我们个人甚至是整个世界。
对，实际上我觉得说，就是科学家想要以科学或科技的方式想要来解答人的问题，这个就是我自己身为科学家了解非常有限的问题。因为它无法解决所谓公平正义，或是在这人探讨人的这个部分。但是人心首先给予教育，给予话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期望跟神对给我们的祝福的话，跟我们要往哪里去 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那个中心核心的体会跟价值观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为了有形世界的事情而 被管辖。那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那个人跟人之间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也比较容易敞开。因为 对于别人的体会，就是看待别人不再只是一个跟自己没有相关的，而是以生命的方式来看待。都是就像是耶稣所教导一样，首先 爱神之后呢，爱人，爱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关心。所以不只是单纯的给予帮助，也是对于生命的体会跟价值有更深的认知的时候，实际上世上很多的问题可以有更深刻或者 更根本的解决 的知道。
真的是这样子。那借由你的眼光啊，本来感觉上信仰好像是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去的啊，然后应该是一个给别人安慰跟鼓励的啊，可是它却是一个有积极的跟正面的作用。透过你的这个眼光啊，从一个科学追求到某一个境界的人来看的时候，哇，信仰真的变得很有价值。
对，而且现在的话就是不只是一少部分，就说地球的问题或者很多我们遇到的问题真的是很大，所以不能只是我们 一小部分的人来学习这样子 的话语，或学习这样子的信仰，而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努力。
对，真的。那我们接下来也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由 Meredith Andrews 所演唱的 Mary Did You Know。 那 Jerry， 你从台湾到美国，然后有学生变成教授，已经累积了很多这种东西方的文化经验啊，还有生活的阅历嘛。那你既然是在大学教书，应该也都一直持续接触很多的年轻人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你为台湾的年轻人呢能够做一点分享，然后给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呢，对于怎么样找到自己真的属于自己的成功的人生呢，给一些鼓励跟建议。
对，我从我个人自己 的经历体会 来看，就是神都有神的安排。那神也是按照每个人所给予的不同的专长跟特质，都会有那个预备的道路。人 人真的每个人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教育的体系现在比较好了，大家比较看到有在社会当中有不同的技能方面的突出的人才，
对啊，
然后被在世界各个地方角落被认定，所以渐渐开始人们这些想法开始被打开。那同样的在信仰当中，在教会当中的学习也是一样，所以我常常在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在教会里面啊，看了这么多的年轻朋友，年轻朋友会觉得说，看我就说啊，好像那时候那个
很厉害啊，
对，很厉害啊，资历呢打开来好像非常的吓人，
对。
但是说实在话，就是说从教会就是对于给予人的帮助，给予真的让一个人能够人生得到那种。真正的那种帮助，比如说音乐的服饰，或者艺美术的服饰，或者这东西在一般来说感觉起来好像是就是家长最不太赞同的，但是在对给予人心或给予人的生活的帮助或者东西，实际上是很有用的。
对啊，
然后你说在那时候那个教会里面，就是说给予安慰，给予帮助，给予关怀，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大成就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对于每一个生命每个个体最有价值的事情。现在很多说 YouTube 或者是很多的那些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影片啊，说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做出的付出，然后拍摄成影片之后得到了回报，这种影片给予也就是说传播出去的时候给予人的那种冲击
正面的力量，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所处的世界跟社会真的需要很多这种小小感觉起来正面的力量所能够带出来的一种风潮，一种方向，而然后在信仰当中学习，在话语学习是根本的去帮助一个人生命的问题。那我自己的体会是说，我真的很感谢就是说在我大学的阶段，虽然那时候感觉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是从人生的角度来看是最不忙碌的时候，因为你有那个时间可以去追求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个时间就是用来学习，
可以用来学习，不会因为说那时候那个上班迟到，或者是有经济压力，
对，
你还是有那个空间可以学习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信仰，能够把时间能够在信仰当中，虽然投资，但实际上都是造就自己，对于自己人生 的信念很稳固的时候，世上很多的一些冲击啊，或者是未知感，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大的冲击，因为你可以了解说你到底人生的目的跟价值在哪里的时候，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实际上神都会在过程当中给予引导，给予帮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所以不是哪一条路就是最好的，透过信仰的造就的时候，而这些本身拥有的特长可以被进一步的那个发展跟发挥，那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等于是内在跟外在同时都可以被修造。
对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趁着年轻，趁着这样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先追求信仰，先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可能太容易有界限。
对，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啊，从真的创造我们的人来看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重新出发再去选择自己该走的道路，会能够走得越来越更好。
这就像是圣经教导我们，这种总会让牧师教导我们，首先我们个人的成长，这样子的祝福稳固下来，自然而然世上的祝福会跟着来。那世上的祝福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为一时就迷失了，成为金钱的或者名誉的或者世上这些有形看得见东西的仆人，我们反而能够很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自己的专业当中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难怪圣经当中说啊，就是耶稣说，我必使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呢要使我们能够得以自由。
对，
没有真正的了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能会被另外一种辖制。
对啊，
好棒的建议哦。那最后呢，再来欣赏一首 True Worshippers 所演唱的 You Are My Father。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跟 Jerry 呢这位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接近诺贝尔化学奖的人呢，
非常遥远。
来聊。那真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小可以帮助我们个人，可是每个人都把它实践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对，
那今天很感谢 Jerry 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感谢，
希望你如果有空的话，有机会的话也回到台湾来引导我们的新兴学子那今天呢也很感谢各位收听一粒档 Air，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谢谢珍妮姐，谢谢各位听众，拜拜。